请各位一同看第七节第八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请各位再看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开始，我们念到二十四节。耶和华神说，哪人妒忌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哪人面前，看他叫什么。哪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哪人变革一些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哪人没有意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一是处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哪人心上所处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引他到哪人跟前。哪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心上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圣经我们暂时就念到这里。昨天我们一同看过家庭的使命和侍奉，第一点跟我们看见，我们要带领全家信主，全家爱主。今天我们要看第二个题目，那么我现在写在黑板上面，彰显神的爱。今天我们要看第二个小题目，就是家庭的使命与侍奉，就是彰显神的爱。刚才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神就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为了爱神的缘故，爱你爱我爱世上每一个人的缘故，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也是因为出于爱。他这个爱我们实在不了解，但是实在是出于爱。今天我们每一位得救的人，我们最基本的表现也应该是爱，我们所组织的家庭也应该是爱。家庭应该就是流露天上的爱，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彰显神的爱，那就是注重家庭的爱。那家庭里面的爱，当然有父母爱儿女的爱，也有儿女爱父母的爱，也有兄弟姊妹彼此相爱，但是哪一些都是世间的关系，那么我今天不谈哪一些。今天我们缩小范围，专讲夫妻的相爱。夫妻的相爱，因为神曾经用这一个相爱来比方基督与教会的相爱。曾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那么用夫妻的关系来描写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所以神很看重这个夫妻之间的爱。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研究这一点。讲到夫妻的爱呀，我想各位都听见过有一个名人所讲的话，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那就是福斯之先生所讲的话。有人问他，现在呀，很多人都注重恋爱然后才结婚，那么古时候的人呢，就没有这样，那么你的看法如何呢？那么他就有他的妙论。他说呢，旧时候的人的结婚呢，就好像什么呢？好像啊，那个冷的开水放在火炉上面慢慢烧慢慢烧，那么越烧越热。他说这是老一辈的人的结婚的那个方式，都不懂得谈恋爱，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冷得很，知道这个是我的太太，知道这个是我的丈夫， 有的人结婚以前呢，还不晓得丈夫啊是胖啊还是瘦，是高啊还是低，还不晓得。到结婚的那一天才晓得，哎呀，我的丈夫原来是那么矮，哎，他才知道。哎，但是啊，倒很好。那个开水放在火炉上面呢，慢慢烧，慢慢烧啊，哎，倒是很火热哦。他们倒是彼此相爱。那么现在的人呢，先谈恋爱，谈得非常火热，然后再结婚，就好像什么呢？好像那个开水已经开了，好了，现在把它拿开，另外一个地方放着，就慢慢冷下去了。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最后怎么样呢？最后离婚算了吧。所以人家问他的时候，他这样解答。当然，这一个文人呢是喜欢讲笑话。当然，如果你问问他自己，你喜欢不喜欢谈恋爱啊？我想他也是说我喜欢谈恋爱。我不反对谈恋爱，但是我们一定要留心的来看一看，神对我们夫妇的关系，他的盼望是怎么样。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有讲一句话：爱是永不止息。我想神的意思要我们夫妻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讲爱，结婚的时候讲爱，结婚以后还是讲爱，那个恋爱是没有停止的，相方面一直下去，到老还是彼此相爱。我曾经在菲律宾啊，有看见一对夫妇，年纪相当大了，差不多两个人都是70岁以上，但是我每一天都看见他谈恋爱，我觉得有点奇怪。这一对老夫妇啊，常常啊早晨晚上啊都一同散步，手拿着手亲亲我我，我觉得这一对夫妇啊有同别人家有点不同，所以我就去问他，因为我知道他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我说你们两个人好不好给我谈一谈，你们过去怎么样谈恋爱，现在怎么样谈恋爱？哎，他说我们现在从过去还是一样。哦，那我不必再问下去了。我就很赞成他们这样做，所以我曾经在我那个教会讲台上啊，我就介绍了那一对夫妇。我说盼望基督徒每一对都像那一对，永永远远谈恋爱，一直到见耶稣的面。那么今天我所盼望的也是这样。我们在座每一位，如果你们是夫妇都来的，而且中间有一位没有来的，总盼望你们从没有结婚开始一直到见耶稣里面，我们都是永永远远在那边彼此相爱。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就想到从创造开始呢，我们的神就有这个意思。我们刚才念了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呢，神觉得这一个人妒忌不好，就是觉得亚当妒忌不好，所以为他预备了一位配偶帮助他。那么这一个人是怎么造出来的呢？神有办法从泥土另外造一个人做亚当的太太，但是神不用这样做法，这个太太是要从亚当的心上造出来，所以从他的肋骨里边拿出来造成一个女人，叫做夏娃，成为亚当的太太配偶。那么这一个造法，我们又看见不是从头里面刮一个骨头出来，也不是从脚下面刮一个骨头出来，因此就有一个人这样说，神造夏娃为什么不从亚当的那个脚趾头里面刮一个骨头出来呢？那是因为怕男人啊一天到晚去踩他欺负他，那么所以不用用这个脚趾头里面的骨头来造一个女人。为什么不从头上挖一点骨头出来造一个女人呢？那是因为怕这个女人呢爬在这个丈夫的头上，所以啊从这个中间这个地方拿出来最好，中间这个地方拿出来呢是刚刚好，这个肋骨呢靠近人的心脏，靠近人的中部，那么就是说这个女人不单是男人的骨中的骨，炉中的炉，也是心上的心呢。那个丈夫天天都想这个女人，那这个就是爱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解经家这样讲啊，我倒很佩服他有这么一个思想，我觉得有理由的。 从灵异方面来讲，那么单单从灵异讲啊，也许解经不一定很准确的哟，但是我们从圣约圣经就看得很准了。那请各位来看看以弗所书第五章，那这里是明明对我们有教训，就不必从灵异来讲解了。这里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来看二十二节，我们读到二十五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里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呢，就提到两方面，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同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丈夫爱妻子要爱到什么程度呢？要爱到好像基督爱教会的那个程度。基督爱教会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为教会舍己。昨天这个郑昌国牧师讲得很不错，如果一个丈夫爱妻子爱到一个程度，绝对的爱，舍己的爱，那么一定会感动那个妻子来顺服他的。那么这里告诉妻子应该怎么做呢？要绝对的顺服，顺服他的丈夫。怎么样会顺服呢？也是因为爱。一个人肯顺服对方啊，他一定是了解对方爱他，同时他也爱对方，他就甘心乐意的顺服。所以我们讲起来呢，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这个中间都是爱。丈夫爱太太当然是出于爱，太太顺服丈夫也是出于爱，所以由此讲到彼此相爱。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就觉得不容易了。讲虽然是这样讲啊，实行起来实在是不容易。你看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美国每一个人结婚都是事先都有一段时间的恋爱，了解对方，然后决定下去结婚。那想不到有的几个月或者有的几年他们就离婚了。差不多美国根据报告呢，三对里面呢就有一对离婚，甚至于不少的基督徒，美国的教会里面不少的基督徒竟然也有人离婚，这是违背圣经，这是不对。我们真是感谢主，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呢很少，我到现在还没有听见基督徒离婚，也许有我不知道，但是我还没有听见。但是美国的教会就觉得很平常了，我觉得这是美国教会这一方面呢失败的地方。不能离婚，要永远彼此相爱。那么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为什么都经过恋爱了结婚还有离婚的事情发生？那么这个是表明两个人呢要在一起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在谈恋爱的世界呢，正如昨天晚上周牧师所讲的，因为爱对方，那么什么缺点都没有看见了。当恋爱的时候是闭着眼睛在那边谈恋爱，但是当结婚以后啊，开着眼睛就结婚了。那么开了眼睛的结婚了以后啊，就了解对方什么缺点什么缺点，好了，什么缺点都暴露出来了。一暴露出来，两方面呢就觉得不爽快，不爽快离婚算了吧，另外找对象好了。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也主张是要闭眼，也主张要开眼，但是我们时间上有一点不同。第一点，我们要彰显神的爱啊，要注意开眼同闭眼。我们也讲开眼同闭眼，但是因为我们是为了神的爱，为了神的爱，我们基督徒的家庭，我们要开眼，我们要闭眼。什么时候开眼呢？在恋爱的时候我们要开眼，我们要跟他们相反。他们在恋爱的时候什么都看不清楚，感情一冲动啊，什么都不管了，觉得对方什么都好， 但是呢，这了分以后啊，觉得对方什么都不好。我们现在把它调过来，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要开着眼睛，要看一看是不是神的旨意，也要看一看对方有什么缺点，那么我尽量的了解之后，是不是同他一同生活，我可以忍受得了。正如昨天晚上有王太太所讲的，王志先生所说的。那么但这样够不够的，还是不够的。结婚以后啊，就要闭眼了，就不要挑剔对方的缺点啊，你这个人这个习惯又不好，你这个人呢这个脾气又不好，你这个人呢又那一点不好，我真是忍受不了啊。如果这样挑剔对方呢，你挑剔我，我挑剔你，结果那个家庭就没有快乐，那个家庭就会失去了爱。结婚以后虽然了解对方的缺点，但是我们要忍受，那个忍受是因为主的爱，是因为爱主的缘故，爱对方的缘故，我都不计较了。哥林多前书13章有一句话说，爱是什么？爱是不计算。如果我们计算太太的缺点，或者计算丈夫的缺点，我们真是忍受不下去，不计算。彼得问耶稣说，有人得罪我，我赦免他7次可以不可以啊？耶稣说不可以，是47个7次。为什么耶稣基督讲那么多的七次呢？那意思是说你要忘记，彼得记得对方得罪他7次，可见他有计算了。哦，去年我忍受了1次了，今年正月的时候我忍受了2次了，今年3月我忍受了3次了，有计算了。那不叫做爱，也不叫做赦免，赦免就没有计算的，神赦免我们没有计算的，这个计算起来那不得了。所以我们对我们最亲近的太太也好，丈夫也好，我们不计算。所以每逢啊，我在菲律宾证婚的时候，我都要他们一同念哥林多前书13章。我说啊，如果夫妇不相爱，每一天早晨一同念哥林多前书13章，念50天，你们一定会相爱。每一次证婚我都要他们念一次，以后你们有问题你们就念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不计算，所以我们闭起眼睛来，闭起眼睛就不计算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刚才读了创世纪2章18节，我们就看见了那个亚当同夏娃的关系是什么。亚当是站在领导的地位，夏娃呢是站在帮助的地位。神说这个人妒忌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可见这个夏娃呢是帮助的地位。所以这个地位要站稳，夫妻要和好呢，我们要注意领导与帮助这一个关系。领导与帮助不单要开眼与闭眼呢，也要注意谁是站在领导的地位，谁是站在帮助的地位。地位站稳了，那就不至于失败了，不至于不挑活。夏娃的失败不是他没有本事，不是他没有才干，夏娃的失败是因为他没有站稳他是帮助的地位。当魔鬼借着那一条蛇来引诱夏娃的时候，夏娃1次2次直接同他谈话，而且他自己直接决定我要不要吃那个分别十恶树的果子。他完全没有再同丈夫商量一下。他的丈夫亚当在神面前得到一个命令，不能吃那个分别十恶树的果子。他得到这个命令，当然他有讲给他的太太夏娃听了，夏娃也知道。从夏娃同那个魔鬼的对答里面，夏娃知道这个命令。那么现在另外一方面，魔鬼的引诱他犯罪，他应该要告诉魔鬼慢一点，我回去同我的亚当商量一下。两个人一商量，两个人一祷告，力量就来了，魔鬼就跑掉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非常可惜，因为他这一步错，同时又叫亚当在犯罪，第二步错，结果全人类都在罪中，全人类都在死亡之中。 你看一件的小事情不留心，结果就引到了家庭的堕落，全人类的堕落。那么今天给我们看见我们做太太的一个秘诀是什么？站在帮助的地位，家庭中的大事，对外面的事，那么我们最好同丈夫商量一下。那这个丈夫非常高兴的，虽然呢有时候太太的主张是对，不必商量也可以，但是丈夫呢觉得啊，你这个人倒很尊重我，丈夫的心里觉得非常快乐。我以前在家里啊，我常常说我的太太啊很不错，我很亲赞我的太太，原因是什么？她就是大事小事啊，她都喜欢同我商量，我真是谢谢她。有一次我听见吴勇弟兄做一个见证，我觉得他的太太呀、很不错，所以每逢我看见吴太太的时候，我说我很钦赞你这个太太很不错啊，因为你的丈夫很钦赞你。吴太太觉得很欢喜。我们中间很多台湾来的，也有很多听过吴勇弟兄讲道，我想你们认识吴勇弟兄，你们多数的人也认识吴勇太太。他不单能够帮助吴勇弟兄，让他很健康，在疾病的时候让他脱离那个疾病，为他祷告来帮助他，而且平常在工作的时候，在侍奉主的时候也对他很多的帮助。有一次吴勇弟兄做见证，他说他开着汽车，旁边坐着他的太太，要赶到一个地方，在台北要赶到一个地方去讲道，想不到那个台北啊，车多得不得了，就是挤在中间跑不了，时间一看嘛，不对了，现在又会迟到了。他说我很不喜欢的讲言迟到，我们做讲言迟到了，那个做主席的一定很伤脑筋，哎呀，到现在讲言还没来啊，怎么办啊？是不是要我代替讲啊？我又没有预备啊，那怎么办啊？哎呀，他说我想得到他们已经在那边着急了。所以吴勇弟兄啊，他说我也是很急性的人，脾气也不好，我就发牢骚了，说这些人呢、车老是不开，搞什么鬼呀、他 出口啊就伤人了，虽然别人没有听见了，但在车子里面讲。他的太太在旁边呢，很会站在帮助的地位。他说：“吴弟兄啊，你等一下要做什么？”他说：“我等一下讲道。”哎，你在讲道以前呢，先发牢骚骂人，等一下站讲台，哈哈，你这个人啊，成为神的仆人呢、竟然这样做吗？哦，对对对对，太太，谢谢你。哇，好在你帮助一下，不然的话，今天讲道抢空的了。哎，我这个口不圣洁，怎么出去抢道啊？啊，主啊，怜悯我，怜悯我！好在一个好太太来帮助我。哎呀，真是感谢神！像这样的太太，老实讲，丈夫啊，天天都不敢忘记她，天天都会想念她的。所以这个太太站在那个站稳了那个地位啊，嘿，那做丈夫的一定会爱她的。有时候啊，丈夫不爱太太呀、这个丈夫要负责任呢、有时候太太也要负一点责任哦，对不对啊？站在丈夫这方面呢，我们也要注意哦。我是男人了，我们也要对丈夫讲一讲，讲一些话啊。圣经里面明明给我们看见了，我们应该站在领导的地位。有时候啊，我们就不肯站在领导的地位。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呢，如果转钱的话、做事的话，他常常会站在领导的地位的。如果一讲到属灵的事情呢、他说我不懂啊，牧师啊，你告诉我的太太好了。我说奇怪。什么属灵的事你怎么会不懂呢？他说我的太太比我属灵啊，他比我懂啊，你什么事情跟他谈就好了。我说不是，我要同你谈，因为你是家长啊，你是站在领导的地位啊。我说你不能说不懂哎，太太属灵那感谢主啊，当然太太属灵那是好啊，那你也要属灵啊。有时候我到一个家庭去啊，我要他们开家庭礼拜，我说每一个家庭最好啊都有点短短的时间家庭聚会。他说我不懂啊，最好叫我太太带领。我说没有，就是要你带领啊。很多做丈夫的他不肯站在领导的地位，那很可惜。不少的教会啊，姊妹们爱主的不少，也有很多姊妹们啊能够站起来讲道做领导的，但是有些弟兄们怎么样呢？他就往后退，他就慢慢往后退，姊妹们去好了，姊妹们去好了，这个不合圣经的。弟兄们要跑在前头，领导的人要跑在前头，在家庭里面要跑在前头，教训儿女要跑在前头，在教会里面侍奉主要跑在前头。所以我劝勉我们做弟兄们呢、我们不要落在后面哦，我们应该跑在前面。好，一个人站稳了领导的地位，一个人站稳了帮助的地位，但是有时候又是有问题的，不是没有问题哦。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侍奉主了， 我们那边有一个中学，一位女子中学的那个校长，那是一个弟兄。那个姊妹呢，她的太太的那个姊妹呢，很本事，很会讲道，很会带领学生。那么两个人都会讲道，两个人读属灵。哎呀，这么一来呀，又有点问题的哦。如果一个好，一个差一点呢，还比较没有问题哦。两个都是呱呱叫的呀，就有一点问题哦。我就请教他们两位了，我说，哎，请你们两位坦白告诉我啊，你们两个我看了都是呱呱叫，很不错。那么你们两个人有时候会不会这样子抬杠子，会不会冲突起来啊？他说会哦，常常冲突的哦。我说冲突起来怎么办呢？他说我做丈夫的呀，我就觉得，你是太太要顺服我，我对不对都不管，你顺服就是了。哦，他那个太太怎么讲啊？他说那不是的哦，你对我才顺服你哦，你不对我还要顺服你啊。好，那么两个人呢，那就吵架了。好，当我们有一点呢要吵的时候啊，不要吵不要吵，我们两个人中间一定有一个人提议了。我们分开先去祷告，啊，祷告以后再集中来再祷告，我们就借着祷告把难题就解决了。我觉得那是最好的，因为有共同的信仰，神不会错的。太太有圣灵，丈夫有圣灵，一祷告，那个圣灵的意思就出来了，那么就没有问题了。家庭中为什么属灵的人、属灵的家庭还有问题呢？就是因为啊，丈夫啊太讲那个权柄了，你做太太就是负权柄，没有什么商量余地，你就是要崩头。你虽然在聚会里面没有崩头，你心里面要崩头啊，你要服从丈夫啊。那个太太就觉得丈夫都有不对啊，叫我服从怎么服从得了呢？我根本顺服不下去啊，那怎么办呢？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我觉得两方面都带到神的面前去，神会替我们解决。祷告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我们大家相爱还是从神那边来的，神一定会把最好的指示我们。他们两个人最后给我讲，他说如果祷告了以后还不能解决，他说再分开再祷告，然后把那个感动写在这个手上面，丈夫写在这个手上面，太太写在手上面，然后两个人从房间出来把两个手打开，一点都不错，圣灵所启示的都是一样。他说我们顺服也是要顺，最高要顺服神，我们相爱最高还是要看神怎么样，神的指示是最好的。那这是第二方面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领导与帮助。第三方面，请各位大家看哥罗西三章十九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九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九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这里好像单单劝勉丈夫，当然如果我们改一改也可以哦。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不可苦待他们，可以吗？我想也可以哦。好，因为我们今天讲彼此相爱嘛，所以啊，不要单方面看，两方面都要看啊。做丈夫的不要苦待妻子，做妻子的不要苦待丈夫。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好，那么现在第三点我就写出来在黑板上，就是道歉与欣赏。道歉与欣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好，那么现在第三点我就写出来在黑板上，就是道歉与欣赏。道歉与欣赏，一个爱的家庭如果真是要真正做到那个彼此相爱的那个程度，那就不妨应用道歉这个字，也不妨应用欣赏这个词。我们先讲道歉这方面。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做事啊，在同事之间，在同工之间，我们常常会说对不起，我向你道歉，或者进一步吗，向你认罪。我们在外面呢，我们很喜欢这样做。我们在这个邻居亲戚朋友之间，我们也常常喜欢这样做。但是我们忽略了在家里面呢，我们很不愿意讲这一句话，对不起，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很少这样说。每个人说得很习惯，中国人呢常常不这样说。我曾经问过有些中国的基督徒的家庭，哎呀，他说大家在家里面已经很熟了，我们大家都是一体了，这个不必什么说吧。 啊，谢谢也不必说，道歉也不必说。那么恩慈啊，有很多事情呢都闷在肚子里面，如果说一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好一点。这个席位的说当然不必要，事实上呢有书要这样说一说。有一次我在加州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那么我当然不说那一个地方，不说那一个人的名字，让蔡太打电话给我，说了一大套，说她的丈夫怎么不对。以后啊，我说你请你的丈夫再打电话。好，她的丈夫接过电话来了，又说太太一大堆不对。那么我就觉得现在怎么办才好，要不要坐飞机跑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是在芝加哥。哎呀，我从加州如果坐飞机到芝加哥去调解这件事情呢，哎呀，我就在时间上在飞机票上面我觉得都不合算，怎么办才好，最好啊花一点长途电话了，那么最好电话会了，那么最好再打电话给他们。要经过祷告以后啊，我觉得有一点呢、啊、是要劝劝那个太太，我就劝那个太太，他说你劝我啊，我说是啊，先劝你，我当然也有劝他的。我说我听你这么多啊，我现在晓得了，你有一个毛病，如果你那个毛病改过来，一定对这个家庭方面有好处。他说那一点呢，我说我几次来发现你啊，很喜欢呢在丈夫面前呢说丈夫的坏话，我说你的话太多，减少一点，一定会彼此相爱哦。他说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啊，我说这一点很要紧哦，因为我发现你刚才说啊，你骂丈夫假冒伪善，假冒伪善，假冒伪善。我说这句话不要讲得太多次哦，那是耶稣基督骂犹太人的话，当然在教会里面呢也有这样的话语。我说你不要常用这样的话刺激你的丈夫，你说他脾气不好，我看那个脾气不好是因为你这句话来，因为你常骂他假冒伪善，那么他一想到这四个字骂他们很生气了。我说好不好，以后你不要这样骂他好不好，话少说一点，你多去祷告。好了，他说好好，我接受你的意思。因为他们两个人年轻的时候啊，同我都很要好的，是我帮助他们的。过来一个事情打一个电话来了，他说谢谢你，我们现在两个人彼此相爱了，没有事了啊，我就不再问下去了。哎，我觉得这样很好。那么他开始向丈夫道歉，他说对不起，我的话太多，那以后我就少说话多做事，那么就没有事情了啊。即使做太太们呢，我觉得真是要思想这一点的。因为神给姊妹们呢，给这个女人呢，在讲话方面比较有恩赐。哎，如果你这个叫小学生、中学生呢，你们就可以经验到了。如果你们中间有些做老师的，我做过老师，我知道，如果什么演讲比赛啊，都是女孩子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男孩子都是不行的。但是到了大学以上又不同喽。到了大学以上啊，这个男孩子比女孩子，多数啊，我不是说少数啊，少数也有女孩子很本事的。到了大学以上啊，那是男人讲话比女人本事了。所以啊，我就看出来，神给女孩子啊，在言语上啊，这个势头上啊，讲话比较本事。那么在基督耶稣里边呢，我们就要注意这一点喽，因为这一个长处也是这一个短处。如果用这个势头，用这个口啊，做神的见证，那是感谢神。如果用在家庭里面、朋友之间呢，太多说话，那就变成一个缺点了。那么，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常常向这个丈夫啊道歉，说对不起，那么我的话太多了。那么在丈夫方面呢，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注意这一点。这个我自己啊，在家里面呢，我就常常这样做。在上个礼拜，我接到一封信，是我的孩子写给我的。我真是感谢神，那是因神在我心上所做的，不是我自己的本事。我的孩子啊，很称赞我。当然了，全世界的儿女们都是最好的，就是爸爸了。所以他也是这样讲，他说啊，我的爸爸是全世界最好的。那么他下面还说明，他说不单我这样说，他说妈妈也这样说。那妈妈常在我们这五个孩子们面前常说，你知道吗，你们的爸爸就是我的丈夫啊，你们的爸爸是全世界最好的丈夫。我从来没有听见这句话，上个礼拜啊，我的孩子把他母亲的话写下来给我。哎呀，我真是感谢神。那么我就回想，我是不是在太太面前是一个好的丈夫呢？现在不是。不过有一点我知道，我的脾气不好，我很急，什么事情都要做得很快，什么事情都要很紧急。 那神有时候安排的都不是这样。我喜欢锦旗我的太太故事的，我的太太说这么锦旗做什么，什么事情都马马虎虎好了，不必那么认真。我走路要快一点，她说为什么这么快啊，大家两个人慢慢跑，所以两个人总是不对劲，因为不对劲呢、啊、我就觉得我是丈夫，你一定要改过来跟随我才对的。他不是，他要我改过来跟随他，那就糟糕了。那么这个就是挑活不来。那以后我明白了，应该改我这一边，不是改对方，改我这一边去迁就对方。家庭怎么也是的，所以以后啊，主给我看见这点，我常常改我自己，我向他道歉。我没有什么长处，不过是常常向我太太认罪，除了向神认罪啊，向太太认罪，向太太道歉。我的太太的心呢，就给我买过来了。嘿嘿，我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就是这个方法。所以他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就是这个丈夫。二十多年来啊，他不晓得遇见了多少的试探，共产党枪迫他要跟我离婚，他说不行，我的丈夫是全世界最好的，我不要第二个丈夫。哦，真是感谢神，我在这个东南亚、香港、菲律宾以及东南亚来到美国，大家知道我孤单一个人二十五年了，试探太多了，哦，特别做牧师啊，试探太多了，对不对啊？我想不必讲下去，你们都明白啊。那是感谢神，我认为啊，全世界最好的太太就是我的太太，所以我都觉得没有第二个。我觉得以前中国的人呢很奇怪，他是自己文章别人太太，我想那些人讲的话都是没有得救的人讲的话啊、哦，是不是啊？以前的文人是这样子的，我的文章是最好的，别人文章都不好的，但是太太呢，太太是别人的太太漂亮，我的太太不好看。这些人讲的话都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讲的话。我想我们基督徒反过来，文章是别人最好的，太太是我这一个最好的，哎，这样就对了，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应该学到道歉这个字，不单要学一学道歉这个字，我们也要学一学欣赏的道理。对我们的太太呢，或者对我们的丈夫呢，我们要常常懂得欣赏。以前我在菲律宾牧养教会的时候，我常听见有一个太太啊，她这样说，她说我的丈夫不行，他没有什么才干，你看别人丈夫多好啊，你看他人家买了房子了，人家有新的汽车了，你看什么1976年的75年的汽车都有了。哎呀，我以后听起来觉得不对劲，这个太太她老是说别人的丈夫好，说自己的丈夫没有才干，她在她的丈夫面前也是这样，不会欣赏她的丈夫。我觉得是一般做太太的有这么一个毛病，总是觉得别人的丈夫有才干，别人的丈夫读书读得好，别人的丈夫赚钱赚得多，别人的丈夫怎么温柔怎么谦卑怎么好，他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丈夫最好，他没有这样想到啊。这一个我觉得啊，不懂得欣赏，我们应该改过来，我的丈夫是最好的，应该在丈夫面前呢晓得欣赏自己的丈夫。我也看见不少做丈夫的不懂得欣赏他的太太。曾经有一个见证这样讲，有一个姊妹，他在恋爱的时间里面呢，他定了一个心智，我结婚之后一定要让我的丈夫很满意，无论是做事、处理家庭、带小孩，我一定要让我的丈夫觉得非常满意。果然不错，那么他真的这样做，带小孩带得非常好，做事也做得非常好，家庭也井井有条，锦旗清洁。那么他这样做意思呢，是想盼望有一天我的丈夫会谢谢我，会称赞我。那奇怪，他的丈夫很少说话，有的人总是不大说话的，从来不说一句谢谢他的话啊。他的太太总是不明白，那么这个太太有一点错误，同丈夫有点交通也好啊，他人不提出来，他一直等，总是有一天你会称赞我，但是哪里晓得这一天都没有来到。好了，他闷闷不乐了，就会痨病了，一期、二期、三期。那有一天在医院里面呢，她的丈夫去看她了，她的太太就对丈夫说，我如果不在，你好好看顾小孩子啊。到医生说我的肺痨病到了第三期了，大概是没有盼望。哦，她的丈夫听了这句话就哭起来了，他说那不行了，我不能没有你啊，你实在太好了，我有什么好呢？哎呀，他说你煮饭也好，洗衣服也好，带小孩也好，这个做事也好，家里也整井有条，锦旗清洁，如果没有你我活不了啊。哎呀，他说丈夫啊， 我到今天才听见你这句话。啊，是啊，我本来早就要说了，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早说话，所以他今天才说了。他说你今天才说，太迟了。那为什么太迟了？医生说我大概不久了，我就要离开你们了。各位，这一个话实在是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主从听了这个见证以后啊，我对我的太太就常说感谢的话。我现在写信里面呢，常常要同她谈恋爱，我常常跟她讲，我真是谢谢你很会带小孩，谢谢你带领他们的信主，带领他们的爱主。我的孩子们现在写信呢，都写圣经的话，写祷告的话。哎呀，在共产党底下能够这样做非常难得哦，我真是应该谢谢我的太太。25年来她都当家庭的责任，我除了跟他们写信寄钱之外，我别的没有做什么，这个祷告之外，我别的没有做什么，所以我应该谢谢他。我劝勉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多说道歉的话，我们多说欣赏的话，感谢的话，那么这一个会带来家庭那个爱的气氛，会相爱更深。最后一点，请各位看彼得前书3章第7节，彼得前书3章第7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亲理，注意这一个词，按亲理和妻子同住。那么这个情理这个字啊，或者叫做至圣，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里告诉我们呢，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按照亲理至圣与我们的妻子同居。那么当然了，丈夫应该懂得这一节经文，做太太的也应该懂得这一节经文。不单盼望丈夫懂得怎样同我们同住，我们做妻子也懂得同丈夫同住。所以我这里又有几个字写在黑板上面，就是了解与体贴，了解与体贴。按亲理按智识，两个人同住，那就是要了解与体贴，先了解以后就体贴对方。那么现在我先对，我就会想，实在是没有，他会这样想的。那么我们也要了解，每一个月里边一定有一个礼拜做妻子的比较疲倦，比较软了，到了40岁到50岁左右的时候啊，一定有2-3年里边呢，他这个身体有变化，他心里也有变化。那么我们做丈夫的一定要懂得这些，懂得这些以后啊，我们就会体贴他了，我们就会同情他，我们就会帮助他，使得他不会痛苦。那么很多基督徒都这样说，我们要体贴太太的话，讲话不要太粗太大声，因为做太太很怕丈夫很大声的向她说话，就是这样了，怎么不懂了啊？这样大声的话她听起来呀受不了。有时候啊，做丈夫的，我记得我过去没有信主的时候，有一个方法对付我的太太，回来不说话，不说话她很伤脑筋的，她给我讲话我不应她，哎呀，我觉得这是对她一种最好的对付。哎呀，那个根本简直是太苦待我的太太。我信主之后我不敢用那个方法，这个完全不对，大声不对，完全不说话也不对。那么我们晓得做太太的心很细，量很小，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啊，我们去办公也好，太太办公回来了，而且太太在家里没有办公，那么我们应该下办公6点回到家，但是今天不能回到家，或者7点8点，我们总得打电话回来，这是应该的。但是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迟回来没有打电话，而且晚上没有回来也没有告诉太太，那么这个简直是不对的。还有一点呢，我们怎么体贴我们的太太？做太太的很注意两个时间，一个是结婚的纪念日，他很注意的。做丈夫的常常忽略了，我那一天结婚了我都忘记了。哦，做丈夫都会忘记的，太太不会忘记的哟。生日啊，太太她还记得了，明天是我生日，现在我看看我的丈夫有什么表示没有。她一直看，她看到晚上，丈夫也没有说一个亲爱两个字都没有说，那就完了，那就完了。所以这个太太的生日、结婚的日期呀、啊，那是天下第一大的日子了，你要记得，不要记得。哎，你没有送她礼物啊，也不要紧，最少也要说那一天要说一句好话。哎，一定要同他亲亲一下才可以的， 这是我们做丈夫的一定要懂得这一个秘诀，要了解，要体贴。那么像我这样啊，根本呢我要通我的太太怎么体贴都做不到了。但是我每一年呢、啊，一定在我太太生日的时候啊，我寄一笔钱给她。哎，我说我这个庆祝你生日，那个两个日期啊，我很注意，这也是我们做丈夫的秘诀了，会增加两个人的爱情。那么我们做太太的怎么样呢？我劝劝我们中间做姊妹的啊，最要紧的要了解丈夫的心理。曾经有在菲律宾、在香港有些姊妹们呢、啊，特别是刚结婚的，他们要了解丈夫的心理怎么样，他就跑来问我，我说你应该问哪些老姊妹好一点。哦，他说要问你比较好一点，因为你是男人嘛，我要问问男人的心理怎么样。我说啊，大多数是这样，少数你例外，大多数做丈夫的有一种优越感，因为神造人呢，丈夫做头，所以做丈夫怎么没有才干，当作他的智识才干都是平平的，但是他心里面还是有一种优越感，他盼望太太怎么样呢，对他有一个依靠的心。我们今天在北美洲啊住下来的姊妹们呢，有一个很大的难处，我知道丈夫盼望他能够独立，有本事，能做事，也能够帮忙家庭赚一点钱啊，这是一方面的盼望。但是另一个方面怎么样呢，有盼望她对丈夫有一种尊敬依靠的心。那么这个难处就在这里了，做太太又能够独立很本事，另外一方面在丈夫的面前又表示我没有本事，我是依靠你的，这难处就在这里。如果有一个太太，丈夫出外去做事，她在家里能够独立，丈夫回来她对丈夫有一种依靠的心，这个丈夫是最高兴啊。我们中间做丈夫的，你觉得是不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了。我问过很多丈夫，觉得是这样。我们做太太的应该怎么样啊？当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是很本事，我们能够独立。但是当我们在家里同丈夫一同生活的时候，商量事情的时候，表示对他一种依靠的心。神要我们就是个依靠的心。如果这样做，那么那个丈夫心里面就非常的高兴。有一次我在芝加哥，我们菲律宾来的有一个小姐，我看她外表 很不错，也很本事，也很属灵，但是她就是找不到对象。那么有一天呢，她就问我了，她说我不是啊，我像我这样啊，不晓得神是不是不要我结婚呢。我说你有没有不结婚的恩赐啊，她说没有，没有那就要结婚。那么要结婚，那么但是她说我找不到对象啊，但是很多男人啊同我来往往一下，还没谈到结婚的事情啊，哎，她就跑掉了，她就不要我了。我说好，我看几天以后我才告诉你哈。好了，你留心看我有什么毛病。那么我跟他去聚会讲道，他跟着我去讲道，有时候去买东西，他替我带路去买东西。好了，我知道了。我说布布小姐，我知道你的毛病在哪里。我说男人不喜欢你的。他说什么原因呢？我说你走路太快。哦，这个走路太快同这个结婚有什么关系啊？我说大有关系啊。哎，你这个牧师的论调同别人不一样啊。我说是啊，我的论调同别人不一样。那么你讲一讲，我这走路快有什么不好啊？我说你每一次都跑在我的前头，我说如果同你谈恋爱啊，我就不高兴了。你是很本事，每一次每一件事情都跑在前头，我说那个同你跑在一起的男人会怕你的。哦，这样是啊，我就会怕你的。最好以后啊，你同男人跑在一起啊，你跑得快都要装得慢了啊、哦，好不好？哎，他听我的话了，果然不错，不到一年呢，找到一个很好的太太啊，是一个医生啊，一个医生很爱他的哦。哇，从这里我们就看出来啊，男人的心理就是这样的，你喜欢这个太太有本事，又喜欢依靠我，比我领导啊，我这个做男人的我就放心了。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在这里呀、啊，就是要按亲理和智识与妻子同居，也要按亲理与智识与丈夫同住，对不对？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爱是永不止息，那么这些话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盼望我们每一对都是永不止息的恋爱，一直到见耶稣的面。请大家低头祷告。